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大家来到马太福音第三章。今天我们站在这里来纪念一个因为责备暴君而被暴君屠杀的义人，同时也是因为虚假和诡诈被主流教会以属灵的名义长期弃绝的人。这个人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及其他的义道义行秉公行义是真实存在的吗？多年来我们传讲圣经，我们经历了这样一个神迹，那就是圣经与现实，或者现实与圣经。我们所讲的经文与现实发生的新闻事件总是相辅相成，相伴相生，亦步亦趋。施洗约翰是否是真实的，看这一周震惊天地震撼中国的义士彭载舟，四通桥勇士，海淀勇士。至少两个方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位海淀勇士与施洗约翰之间的平行。第一，他起来呼喊，在旷野呼喊，完全出于公义，与个人恩怨毫无关系。约翰责备希律，责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实际上和约翰本身的利益毫无关联，甚至会极大的伤害约翰的个人利益。第二，约翰所传的信息，约翰所见证的真理，以及彭载舟所针对的罪恶，他们所得到的这些感动不是从世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虽然两者差距很大，但是施洗约翰与海淀勇士有一个极大的区别，这个区别是基督教的耻辱。那就是除了暴君方面对桥上勇士的封杀以外，逼迫以外，舆论基本上是沸腾了，是在支持声援，表达敬意，甚至借着羞愧来表达敬意献给了这位桥上勇士。但是呢，多年来特别是到了现代社会，现代基督教以属灵的名义宣告施洗约翰责备罪恶，责备主流宗教撒都该人、法利赛人，责备恶王希律是做错了，不符合神的旨意，不符合圣经。这种待遇在历世历代的义人身上悲惨或者不幸莫过于施洗约翰。好在最终的审判权不在人手里，而在神的手中。但是今天我们在讲施洗约翰传道之前，我们需要面对一下主流教会对施洗约翰的诽谤，并且对这种诽谤宣告一次终结。我们先看我们为什么认为施洗约翰他所做的、所传的、所讲的、所见证的是完全符合神的心意的、神的旨意的。包括施洗约翰责备希律，恰恰是因为他承担了神给他的使命。那么主流教会为什么宣告施洗约翰责备希律是错的？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虚假懦弱非政治的传统。如果施洗约翰责备希律是对的，建立在罗马书十三章的片言之语之上的偏执教义就不复存在了。那么整个的现代教会非政治的立场就被推翻了。因为施洗约翰是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的先锋，而整个基督教是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先锋，我们承担着完全相同的使命。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他们本身就是撒旦议会， 只有侮辱弄脏了施洗约翰，才能够为他们的父报仇，才能在新时代开始的那一刻起讲公义，讲义人消灭的萌芽状态。施洗约翰石破天惊，真的是惊天动地的一个壮举，宣告一个旧的时代结束了，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那么只有撒旦议会，只有消灭施洗约翰，才能消灭整个新的时代。所以一定要把施洗约翰弄脏打倒，告诉每一个基督徒，施洗约翰责备西律以及文士和法利赛人是不对的。施洗约翰责备西律，被主流教会宣告为没有顺服掌权者。施洗约翰咒诅文士、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是毒蛇的种类，被主流教会宣告为违背了使徒的教导，就是只要祝福不可咒诅。所以我们今天要指着圣经驳回这两大魔鬼的谎言。以赛亚书57章这两节经文呢，可以是针对这个撒旦议会的辩士们的，就是你们这些巫婆的儿子、奸夫和妓女的种子都要前来，你们向谁戏笑，向谁张口吐舌呢？你们岂不是悖逆的儿女、虚谎的种类呢？我们怎么样来看施洗约翰他责备主流宗教，当时当然是犹太教，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所代表的主流宗教，以及西律王和西罗底这对狗男女所代表的邪恶的掌权者，打着引号的掌权者。我从三个角度来讲，施洗约翰所做的这一切都出于神。第一，就是主耶稣自己告诉我们，施洗约翰是以利亚。当然我们不能像西律王那样，或者像某些半吊子基督徒那样说他是以利亚转世，我们基督徒不讲转世。实际上路加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施洗约翰有以利亚的心智。那么主耶稣说约翰就是那要来的以利亚，他一个方面的引用旧约，另外一个方面也是在告诉我们，以利亚、施洗约翰承担着共同的先知的职分，在先知这个职分上两者共享，而且在先知具体的使命上两者共享。先知，主耶稣说施洗约翰不仅是以利亚，而且是先知当中最大的一位。然后新约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教会是建立在先知和使徒的根基之上的，换言之，教会建立在施洗约翰的根基之上的。也就是说，施洗约翰、以利亚这些先知所做的、所行的，我们也要去行。然后我们再讲以利亚，马拉基书第四章告诉我们他要来了，然后主耶稣说他就是以利亚。路加福音第一章再次明确地告诉我们，施洗约翰是以利亚。那么以利亚的特点是什么呢？以利亚的特点就是责备恶王。实际上整本旧约几乎所有的先知都责备暴君、责备恶王，这是先知最重要的一个职分。这不是施洗约翰一个人的工作，是所有先知共同的工作。我们从往前走啊，至少你可以到哪里去呢？撒母耳，我们从王国时代的预备开始，责备扫罗王，对吧？拿单责备大卫王，大卫王犯了什么罪？跟西律王一样的罪，跟这个西律王一样的罪，两性关系不清楚，然后借刀杀人。拿单、以赛亚、以西结责备太多的暴君了，对吧？推罗王、法老王、以利亚，然后以利沙、耶利米、但以里、 阿摩斯、约拿，约拿不仅仅责备以色列的王，约拿是责备尼尼微王。约拿所传的信息跟约翰完全一样，对吗？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不悔改就灭亡了。当然，在所有的责备暴君这个工作上方面呢，以利亚是最为突出的，因为圣经记载以利亚的事工主要就是站在君王面前。两大君王，第一个大君王是一对夫妻，一对恶人啊，亚哈与耶洗别，这我们知道了。以利亚几乎一生下来就与他们作对，一出世就与他们作对，几次交手，最后落荒而逃，神不放过他，再次回来继续的责备暴君、恶王、恶父、大淫妇，然后还有他们的恶子亚玛谢。这里面谈到了施洗约翰穿的那个那身穿戴，穿毛皮衣服，吃蝗虫野蜜，这是谁说的呢？在旧约圣经当中，就是亚哈谢说的。这个恶王让人去找以利亚，然后他那个来的人说，他见到的这个人的形象如何如何，就是这个形象，就是施洗约翰这个形象。然后这位恶王就说，他必定是以利亚。所以我们的结论很简单，责备君王的罪恶，这是先知共同的指分，而以以利亚为代表。所以施洗约翰所作所为就是先知应尽的本分。我们从中国历史上会很罕见看见这样先知的角色，大部分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也骂君王，但是他们把它解释为第二种忠诚，我骂你是为你好，这个影响了基督教的泛爱主义。以利亚不是这样认为的。我们先知责备君王是为了神，为了正义，为了真理，为了公义，为了审判，当然也盼望他悔改，那是另当别论。那么在这一点上，我们再看四通桥上的勇士，他至少超越了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第二种忠诚巨大的缺陷，就是要消灭国贼。他在四通桥上放出了一把惊天的大火，不是自焚，超越了自焚式的异教式的抗议，他点燃了一堆火光，他自己主观上是吸引别人注意，但是基督徒会有新的看见，更多的看见。这火光在今天的正道经文当中出现了三次之多，而这三堆火光最后集中表现为火烧大淫妇，这火已经点燃了。火烧大淫妇，从所谓二十大的秋坛上已经正式开始，他坐在了火山上，这火将会越烧越旺，但是点火者彭载舟，中国某种形式的施洗约翰，这是先知的角色。不仅如此，以利亚有一个神迹，就是火降下来烧毁了假先知，对吗？烧灭了假先知。所以今天施洗约翰三次讲火，四通桥上有火呼应我们今天的讲道，启示录把火完全充分的放大了，从火烧大淫妇到火狐，这是第一个结论，他是先知责备君王出于神的差遣。第二，读路加福音第一章的两处经文和第三章的经文，你要仔细去读，那么主流基督教就应该闭嘴了，他们完全违背圣经。路加福音一章十五到十七节是天使啊对施洗约翰的母亲伊丽莎白讲，说你要怀孕生个孩子，这孩子有两大特点，至少我们跟今天的主题相关，有两大特点。第一，他从小就被圣灵充满了，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 等一下我们还会讲，被圣灵充满主要的见证就是行义道、传义道，和灵恩派讲的正相反。灵恩派讲的圣灵归根结底就一个目的，利用圣灵谋取私利。我说穿了就这么点事儿啊，你不用再给我表演了。跟圣经讲的圣灵充满的人传义道、行义道。第二个特点，他有以利亚的心智。讲得很彻底，对吗？这是天使的施洗约翰的见证。然后呢，是谁对施洗约翰的见证？是施洗约翰的父亲，这个叫撒加利亚颂。我想告诉大家，路加福音开篇呀，有两首颂歌都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男人，一个女人。这是福音或者基督里面的新的男人和女人，他们对上帝的赞美、对义的赞美是前所未有的，是开创性的，是我们所有的赞美诗真正的真理的根基。但是我告诉大家，我们的赞美诗从来都脱离了这两大方向，一个就是我们正在反复歌唱的玛利亚颂歌，你可以自己去对比和主流教会唱的那些赞美诗有多大的差别。第二，我认为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撒加利亚颂。撒加利亚颂太好太好太好，我不知道为什么从天主教到圣公会到东正教到咱们的路德宗路德会，在主日崇拜当中啊，特别是圣餐程序当中，偏偏加了西缅颂。西缅颂就是耶稣第八天献殿的时候那个老先知西缅讲的话，两句话是吧，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你的救恩，现在你可以释放你的仆人平安的离去吧。当然也挺美挺好，一个老年老一个老老老先知也好，老的仆人也好，临终之前看到了基督，但是你要把它当作一个核心的赞美诗，我是觉得真的是太弱太弱了。为什么回避撒加利亚颂呢？为什么回避玛利亚颂呢？特别是撒加利亚颂何等有力量。那么撒加利亚颂真的指着施洗约翰说什么了呢？他就说他要在至高者面前用公义去释放他。怎么用公义释放他？责备主流宗教领袖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直指暴君希律王和他的姘头希罗底。所以这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施洗约翰为什么要责备希律王。还是不仅如此，路加福音第三章19到20节，所以这个主流基督教他们从来不能把圣经读完，抓住一两节经文就开始提出教义了。那么这两节经文讲什么呢？他讲了两大事实。第一，施洗约翰责备希律王是因为希律王做了恶事。那么我们很简单，施洗约翰责备希律王符不符合神的心意，对不对？当然对呀，当然符合神的心意呀，因为爱耶和华的当正无罪恶。第二大事实他讲的是什么？希律王囚禁了施洗约翰，在希律王所犯的诸种罪恶当中又增加了一件。我重说啊，路加福音3章19到20节宣告了两大事实：施洗约翰责备希律王是因为希律王做了恶事，应该被责备；第二，希律王囚禁逼迫迫害施洗约翰是希律王在诸般的恶事当中又增加了一件恶事。还用再解释吗？不用了，这圣经清楚的经文告诉我们，施洗约翰责备希律王是完全正确的，完全符合神的心意的，这是教会应该走的先锋之路，这就是所谓修之他的道，修平他的路。从今以后，我但愿每一个诚实的良心未泯的基督徒回到正途上去，不要再像这位罕见的人类历史上最最重要的艺人泼脏水了。 不然施洗约翰在人的角度看真是太可悲了，这几乎是唯一一个在新时代起来责备罪恶王的先知，结果还没等站起来就被基督教主流彻底扑灭，然后让千千万万个基督徒继续躺平做着鸡犬升天的美梦，是梦该醒的时候了。然后我们再看第三个证明，那就是施洗约翰所传所行的跟主耶稣所传所行的完全一致。你否定施洗约翰，一定否认耶稣基督。事实上，主流基督教否认了耶稣基督，他们传的不是圣经的基督。仅就施洗约翰在今天的正道经文当中所讲的核心概念，我们来看是否如此。施洗约翰在旷野传道，主耶稣常常退在旷野，首先在旷野里面经受胜过魔鬼的试探。施洗约翰传天国的福音，天国这个概念在马太福音出现了32次，神的国出现了4次，再加上一个他的国出现了1次。那么后面的这些天国、神国、神的国、他的国，都是主耶稣传讲的。悔改，施洗约翰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3章2节、4章17节，主耶稣讲的完全一样，一个字都不差。然后主耶稣在其他的地方，在马太福音其他的地方再次讲悔改，还记得吗？哥拉逊啊，你们应当怎么样？因为如果这个福音传到别的地方，早就该披麻蒙灰的悔改了。毒蛇的种类，施洗约翰讲了1次，主耶稣讲了2次，针对的是同一拨人。施洗约翰在这里面讲果子，主耶稣的果子比他讲的更多。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无花果树不结果子就受了咒诅。不仅如此，诸位，果子就是什么？果子就是行为。再没有马太福音借着基督的先锋施洗约翰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长篇大论更强调行为了，唯独信心的这种主流教义在马太福音面前必须被彻底的抛弃。圣灵施洗，主耶稣的洗礼有圣灵，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最后一段经文里面宣告他的洗礼是什么？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火。施洗约翰讲火，主耶稣讲火的审判讲的太多了，在马太福音当中贯穿了耶稣的历次讲道，有火临到你们。亚伯拉罕的子孙，主耶稣说在天国里面有亚伯拉罕，与亚伯拉罕一同坐席。树，我们刚才谈到了好树坏树审判。麦子，主耶稣关于这麦子的审判的信息在马太福音后文当中呢也更加的充实。结论，施洗约翰所行所讲的不过是主耶稣基督所行所讲的，区别只有一个，后者是主耶稣是更大的能力，更充分的信息，包括咒诅和审判。有人说施洗约翰是先知，先知属于旧约时代，当然有咒诅的信息，主耶稣来只是祝福，纯粹是一派胡言。施洗约翰的咒诅的信息在3章连篇累牍的充实在马太福音第23章，在那里面主耶稣有7次咒诅同一拨人，1×7，什么意思？在主耶稣的福音信息里面咒诅更加的全备，那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你们有祸了。在希伯来文当中，有祸了和咒诅是同一个概念，多少次啊？7次。所以结论，从3个角度我们今天得出一个不可辩驳的结论，施洗约翰责备主流教会领袖，责备世上的恶王， 完全是上帝赐给先知、使徒和教会最重要的使命，而这个使命本身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预备基督的降临。我们常常感慨这个时代如此黑暗，你们打开二十大那个画面，那里没有人类，那是什么？那是沙漠，那是旷野，那就是旷野，那里没有灵魂。然后我们感到很悲观，很绝望。虽然四通墙有一把火光暂时照亮了黑暗，但是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很快就冻僵了，火焰慢慢的熄灭，我们再一次沦入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或者中国式现代化巨大的冬天里面，冬夜的黑暗。我们不知道往哪里去，整个民族不知道去哪里。然后我们有一个问题，你说的曙光在哪里？天国到底在哪儿啊？其实今天借着这个使徒行传啊，对不起，马太福音三章一到十二节，回答了整个人类今天这一周最最关心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希望到底在哪儿？为什么每到关键的历史关头，中华民族总会做出最坏的选择？圣灵指着施洗约翰，坚决地给了我们一个最清楚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你要盼望基督和他的国降临，你就去做施洗约翰。这是铁律，这是真理。施洗约翰的存在及其数量，和基督及他的国降临正相关。只有一座桥梁上有火光，那就只有一处是光明。所有的桥上都点燃了烛光，都点燃了火光，神的国就降临了。圣经讲理，合乎事实，合乎逻辑。我们不要再骗自己了，哎呀，我只要有信心，主耶稣一定会回来。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派一个先锋施洗约翰呢？那主流总是这样讲，之所以是先锋，因为主是君王啊，君王来之前都有一个打前哨的呀，也不错。他忘记了，所谓的先锋指的就是先铺平他的道，修直他的路，大小山洼大小山大小高山都要削平，坑坑洼洼都要填满，这是什么意思啊？秉公行义，然后主就会来了。如果我们这个社会，包括基督教，完全否认、攻击、弃绝、回避施洗约翰先锋的这个见证，我们会永远住在黑暗当中，基督不会来了。我知道我这样讲法很多人会挑毛病，说不管你怎么样基督一定会回来的，如果是这样神建立教会干什么的？神为什么说你们到地极去做我的见证？的确，基督的降临不以施洗约翰是否在政治上获得胜利为前提，这是对的。你可以扑灭桥上的火光，你可以杀害先知般的声音，但是只要有先知般的声音，只要有这个火光，换句话说，只要有足够的被杀的义人的灵魂在祭坛那里，满了天国的数目，正如启示录所讲的，主就回来了。如果所有的人都躺平，而且以属灵的高调攻击义人，我们就会一直在黑暗当中。所以今天让我们明确一个基本的真理，何为基督的先锋，何为天国的先锋？我们都是，但是我们还没有开始走这条路。长期以来啊，我们受困于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所有慷慨激昂的假师傅都在那里撕心裂肺的在呼喊，我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可是主耶稣明确地说，不背起你的十字架跟随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你的十字架呢？我们基督教真是狡猾，反正你定了十字架，我就相信你，我就上天国。主说 No， 你做不到，你去不了的，我不认识你们啊。所以我们说教堂的改革和重建，首先要改造的就是要把十字架，一个十字架变成两个十字架，这是我们真正的信仰。一个十字架是人的狡诈，表面上谄媚上帝，哎呀，你为我定了十字架，太好了，感恩，是事实。另外一个也是为了谄媚人，完事了，他已经定完十字架了，我们上天国有保障了，这是基督教吗？不，因为主耶稣明确的说了，你们有你们的十字架，我们的十字架两个方面的真理，第一，认罪悔改，定死老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因为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定死我们的罪，每天的十字架，天天认罪悔改。第二，为义受苦，这是基督的十字架，这是西门所背负的十字架。我看见一些教堂前面是三个十字架，这不符合真理。你多伦多有一间叫路加教堂啊，还是什么，是路德宗的，前面有三个十字架。你为什么弄过三个十字架呢？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然后两边两个强盗，那第三个混账，你纪念他干什么呢？你把他放在那什么意思啊？两个十字架，一个方面就是基督和悔改的强盗，就是我，就是我们，这是哥哥他现场的真理，对吗？第二就是主耶稣自己教导的，他定了十字架，我们跟随他去定十字架。当这两个十字架都齐备的时候，神国降临。这个道理啊，在启示录当中表达的最为清楚。你还记得吗？就是在祭坛那里被杀的灵魂呼喊的时候，神怎么回答他说，快了，等满足了数目，就要为你们伸冤。所以我们教堂的改革在十字架上做了两个改动，第一，一个十字架变成两个十字架，第二，把十字架牵出去放在教堂的入口处。十字架代表咒诅，它和会幕、圣所、圣殿最切合的架构相平行，是哪里呀？祭坛。祭坛从来不在圣所里面，祭坛在东门口入口的地方，经过祭坛就是十字架，主耶稣基督钉死的地方，然后呢是铜盆，经过十字架，他为我们死了，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赎罪，然后洗礼，洗礼池。所以洗礼池啊，我们在这祭坛、洗礼池啊，不是十字架、洗礼池，统统的挪到圣所外面去。这是施洗约翰预备天国所经历的两大事实。首先，他在马太福音三章一到十二节的经历，他的十字架，对吗？第二，他同时在施洗，经历了施洗约翰的十字架，经历了约翰关于悔改的洗礼之后，我们开始天路历程。这不是明显的吗？是否如此呢？我们现在来看今天的正道经文，一到十二节我们分成三大部分。一到四节，这人是谁？讲施洗约翰是在干什么的，或者说他是谁，他是哪一位。与他呼应的第十到第十二节告诉我们耶稣是哪一位，他来干什么的，他为谁来的，他为谁做见证。约翰是谁？耶稣是谁？中间约翰和耶稣共同的仇敌当然就是撒旦淫秽魔鬼。而且奇妙的就是，无论是施洗约翰还是耶稣基督，他们所传讲的信息首先针对的是西律掌权作王或者魔鬼作王的世界，并把这些撒旦淫秽定义为一个新的名词，叫毒蛇的种类， 返回了创世纪三章这些恶人的真身，他们就是那条毒蛇，或者说是魔鬼的后裔。现在我们看施洗约翰，那时太重要了。那时这个时间概念根据希腊文含义和结构完全平行了马太福音二章第一节。什么意思？施洗约翰是在什么背景下传道的呢？施洗约翰是在马太福音第二章希律图婴希律父子恶政的背景之下起来传道的。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无论这个时代怎样的黑暗，无论恶人连任与否，福音不会停止的。甚至是世代越黑暗，先知的职分越加的重要，教会更加的在场。所以这个时间太重要了，没有回避，没有逃亡，没有投降，没有迎合，没有淫乱。就在这个时候，有施洗的约翰。施洗是什么意思？创世纪第一章，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新时代仍然从水开始，对吗？代表着洁净，这个世界太脏了，需要洗干净。有多脏？看二十大现场，脏的我都不敢看。人类什么时候堕落到这种地步？约翰，这个翻译我一直很怀疑，为什么呢？因为你在旧约当中根本找不到这个希伯来人的名字。那么希伯来文这个名字叫约哈南，这在旧约当中出现的次数频率非常之高。他是个祭司啊，是位王子等等吧。我是说，我不是很明白为什么他们在新约当中就变成了约翰了。那现在我们都知道约翰，没人知道约翰南。我的意思是说，那既然如此，你在旧约你把它翻成约翰不就完了吗？恕我无知，不懂。需要大家明白的就是，这是希伯来人当中常见的名字。在新约时代，神在他的百姓当中兴起了这位先知。约翰的意思就是上帝的恩典。有施洗的约翰出来，他要洁净这个世代，告诉我们神的恩典临到了。因为不是用洪水淹没伟人的世界，尽管施洗约翰所做的工作和诺亚一脉相承，还是要救一些人出来，对吗？坐在船上，在犹太的旷野。旷野有三个道理啊。犹太，我先讲犹太吧。犹太就告诉我们，整个天国的启程呢，实际上是从地理中心犹太开始的，从上帝的选民开始的，从那里向整个地球全地蔓延。这是犹太这个概念给我们看见的信息。然后就是旷野，旷野有三个方面的教训啊。第一呢，就是这是魔鬼掌权的地方，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里一切的活物都狡猾。田野和旷野有的时候是共用的。更重要的是，马太福音第四章，主耶稣在旷野里面接受魔鬼的试探。换言之，基督和他的先锋进来，首先迎战世界的王就是魔鬼，在他的国度里面传讲福音。第二，旷野平行了出埃及记当中的旷野。我们上次谈到出埃及记和马太福音是平行的。旷野，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经历旷野，然后要到一个全新的国度去。施洗约翰出来，耶稣基督出来带领以色列人进入旷野，然后要前往天国啊，这是完全平行的。我们也谈到了马太福音第一章神和他的儿子，马太福音第二章鬼和他的儿子，马太福音第三章基督和他的先锋展开了天国对世界的战争。这战争是开始是一个人的战争，武器就是传道。这是跟过去以往的政治军事完全不同。我们的武器就是圣灵的宝剑。旷野第三个概念 那就是这个世界在神的眼中就是一个荒无人烟的沙漠。这一点我们想起了这一周的一个传颂甚广的词，叫孤勇，孤独的勇士。其实施洗约翰才是孤勇，有多么的孤独，有多么的孤单。我们看四通桥上的火，你就心灵颤栗。偌大的国家，这堆火光显得那么的孤独。这是一个有正常家庭的一位先生，对吗？照片看见了，妻子、孩子，孩子还年幼，舍身取义啊。我们基督徒还有什么脸去嘲笑外邦人的这种异形呢？天国近了，我们都应该悔改。这个世界是旷野，是沙漠，而我们就是这个旷野和沙漠当中的一粒尘埃，一块石头。这块石头有的时候会起来砸人，什么时候砸人呢？谁第一个起来责备暴君，谁先被打。而扔石头的竟然是我们，或者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石头上标着着属灵的标签，说他没有顺服掌权者，他活该。这是天理何在啊？但是这个现状，这个道德现状，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为什么圣经用旷野来描述施洗约翰的出场。因为这不是人间，这是死亡的沙漠，人山人海的荒漠，人山人海，死一般寂静，不再有活人，没有活人。约翰来了，这个巨大的勇气不仅仅表现在他面对暴君和主流教领袖的威胁，也表现在他如何面对死亡一般的人山人海。他在旷野，意识到你的身份吧，做好准备。我们最难最难的就在这个地方了，哪怕我们殉难，我们盼望有鲜花和掌声，有人纪念。这片旷野不仅仅在约翰的时代覆盖了地球的地理中心，这片沙漠、这片死寂、这片荒凉，一直覆盖到历世历代，直到今天，主流基督教成为旷野或者沙漠当中最荒寒、最令人绝望的一部分。那就是本来是我们的先知、我们的弟兄约翰，教会不接纳他，教会宣告他做错了。有人最近给我留言说，我现在好像慢慢明白了，你为什么对主流教会有那么大的仇恨，用那么大、那么极端的概念去描述他们。他说，直到你讲到施洗约翰我才懂。诸位啊，你们想没想过施洗约翰的心肠？当然他不会太在意，真正的被圣灵充满的人做这一切不是为了给人看的，但是我们是这些人群当中的一部分，我们拿什么对施洗约翰呢？你不帮他也就算了，你攻击他，你说他这样做不符合圣经，不符合路德宗的传统教义，没有温度信心，没有顺服掌权者，谁让你咒诅了，你应该只是祝福，那么弄死你活该吗？这是什么？这是旷野，这是2022年的旷野，冷得让人发抖，就在我们身边。你说一句体谅的话、理解的话，甚至声援的话，你会死吗？不，泼脏水、控告、攻击、自以为是、自以为义。神的国怎么降临呢？施洗约翰出来了，他没有千军万马，他征战的武器，天国征战世界的武器，就这两个字：传道，圣灵的宝剑， 古往今来所有的战争到这里换了全新的战争方法，那就是传道。传道不是灵修，不是归隐，不是避世，而是呼喊。呼喊什么呢？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没有我，你们知道我是谁？我何等的有名？我写个自传。我以前干什么呢？现在我在干什么 ？I'm nothing, I'm nobody. 我什么都不是。我不讲我，你管我是谁呢？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讲天国近了。天国为什么马太福音用天国这个词，让我再一次的否决主流教会的释经传统，说马太福音讲天国是因为害怕犹太人，或者绕开犹太人的谨记，不敢称神为神，所以叫天，一派胡言。第一，马太是被圣灵充满的，圣灵怕圣灵啊，圣灵怕神啊。第二，马太福音里面有四是神的国，你这不能自洽吗？那为什么马太要用天国？最最重要的原因在这里，他在用但以理书当中的一个概念，大家回去看但以理书第四章，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章。是启示录当中火烧大淫妇巴比伦，巴比伦大淫妇在旧约当中有一个响当当的代表性人物，就是尼布甲尼撒。暴君尼布甲尼撒在现实的历史上被称为尼布甲尼撒二世，他被外邦人，也被今天的我这个学术，所谓的学术，公认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之一了。这种君王有一个中国梦和巴比伦梦，无论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还是实现巴比伦人民的伟大复兴，反正他干这种事儿，自以为义，自以为神。这时候他太猖狂了，正准备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搞一带一路的时候，神差遣先知但以理告诉他一个伟大的事实，那就是说你要记得，你所有的权柄都不能高过天。你要知道，是天在掌权。这话太厉害，天在掌权。尼布甲尼撒说 ：“No， 我在掌权。你看，大巴比伦城、雄安、上海、香港都被我摆平了，所以这是我的荣耀。”紧接着咒诅就临到这位暴君。但以理书第四章把它描述的非常生动，就像蛆虫一样生活，跟牛一样吃草。最后他貌似悔改了，就算他识相。结论是什么？两大结论。马太福音之所以用天国，乃是真要针对所有世上的巴比伦王、巴比伦大淫妇，或者所有的尼布甲尼撒，包括这个希律王，要打击他们。而这个打击本身是圣经一贯的启示。重读诗篇第二篇，主说我已经立我的王在锡安的圣山上了，所以现在你们的君王应当醒悟，神已经差遣耶稣做基督做王了，所以现在你们君王要醒悟，你们世上的国要降卑，因为天国来了，因为天在掌权，天开始掌权了。所以天国的第一个概念，我们的结论的第一个概念，就是它是要针对所有的尼布甲尼撒的。这不是一个非政治的福音，诸位，你要真明白但以理书第四章，就知道天国是针对世上的王国的。而世上的王国大同小异，都是大大小小的尼布甲尼撒，神差遣他的先知修平大大小小的高山，告诉他们当以嘴亲子，现在你们的君王应当醒悟，你们的世上的审判官应当被管教，免得他发怒，诗篇第二篇，免得他用铁杖打碎你们。所以这是天国的第一个方面的信息。第二个方面的信息，天国近了， 就告诉我们神已经开始掌权了。从哪里开始的？从教会，从施洗约翰，从我们传的福音开始。神的国不是建立在某个军队的根基上，神的国不是建立在某个能人的根基上，神的国是建立在我们所传的福音传道的根基上。道不能停，这道所在之地，神国就开始降临。所以我们一定要放弃传统中国的那种思维习惯，你讲这些有什么用？我们不是为了有用讲的，或者不是为了世人之用，是为了为天国使用。传到地极，天国基督回来了。那么约翰所传到的第二个信息，就是天国进来的前提是两大前提。第一个前提要施洗约翰的先锋见证，我讲过了。第二个前提是你们应当悔改。你们就是我们，从君王到百姓，每个地球人，第二是应当悔改。悔改这个词就是回家、回转，从罪当中出来、改变。而且悔改这个建议是对人类所有的改朝换代或者新朝代建立的一个彻底的更新。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建立在人的悔改的根基上的。1949年也好，任何一个新王朝的建立也好，与悔改无关。不是悔改，是骄傲。我们建立一个新中国，我们站起来了，对不对？魔鬼的国建立起来是建立在人站起来的根基上。人站起来是什么？东北话叫呜呜喳喳起来。天国的建立就是每个人要降杯。第二，悔改的信息就意味着福音首先是对所有人所有生命的道德状况的完全否定。你传的是这福音吗？所以有人总是在攻击我，说你为什么总是攻击中国，攻击中国人，再也没有悔改这个词，对人是全面的攻击了。悔改是什么？你是个坏蛋吗？你要改变。如果我们不攻击，不责备，你没办法传福音啊。你说你太好了，那我为什么要信基督呢？你讲的是福音吗？当然有人会辩解，哎呀，这约翰讲的不是基督徒讲的，不是基督讲的。4:17，主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使徒行传2，使徒彼得说，现在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受洗，接受所赐的圣灵。悔改是一个世代人类更新的前所未有的先决条件，基本见证。这是施洗约翰的基本的工作。我们也可以把他的工作分成两个方面：施洗圣礼、传道圣道，天国征服世界的两大武器，圣道和圣礼，可以这么讲。那么这位施洗约翰到底是哪位呢？这是圣灵的旁白。你可以自己不关心自己，但是要向整个世代的人解释他是谁，如何指向基督的。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是旧约先知对约翰的预言。然后第四节是根据施洗约翰的服事来见证他是以利亚。以赛亚这句话来自于以赛亚书第40章。以赛亚书第40章要读完，那里面有一节经文讲的和这个语境更加的切合，就是他来要使世界上所有的君王变得虚空。所以这是这人来的目的。什么叫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他要倾覆所有的尼布甲尼撒。列王记下第1章 就是我刚才引用的经文，指的是第四节，他这个穿戴。那个王说，又是那个王本身做见证说，这人是以利亚。马拉基书，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刚才我讲过了。我引用这些经文的目的是想说明，他是以利亚。以利亚又来了，所有的君王好日子到头了。但是在君王被责备之前，君王的走狗们先被责备。我们翻到第二段，那时又是那时，看见了吗？好吧，这个时间概念我不再讲了。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首先大家除了时间概念以外，注意一个地点。这个地点呢，像一个巨大的长焦镜头不断地往前推，从哪里推到了哪里呢？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然后推到了聚焦了一条河，约旦河。约旦河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我们远离灵恩派的一些异想天开好吗？就是我要施洗，我一定要去以色列。当然去也行，我不反对你去啊，去也可以，有一定的纪念意义，这属于人的一个偏好，我们不反对的啊。但是如果你主张只有那里的水洗礼才有效，你该吃药了啊。那为什么这里讲约旦河呢？原因就是约旦河包含了一个巨大的一个新时代意义的事件，那就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过了约旦河到哪里去啊？就到了应许之地，全新的国度。借着施洗约翰在约旦河的洗礼，以色列人打了引号的以色列人第二次过约旦河进入天国。这里有一个信息啊，我这是纯粹个人的领受，供大家参考。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那就是整个的这个国土啊，大部分地区的人都经历了施洗约翰的洗礼。这场运动很浩大，所以施洗约翰是一场运动，一场运动的标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施洗约翰的影响比海淀勇士在中国的影响那是大的太多太多了。在中国跟随着寥寥无几，但是当时施洗约翰可以说是撼动了整个的以色列犹太全地。不仅如此呢，这里面涉及到一个经常辩论的话题，那就是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就是认耶稣是主的那个强盗。因为我们以前经常讲洗礼的重要性，主说若不经过水和圣灵，没有人能进神的国，还记得啊？然后他们就举出一个例子来说呢，那个强盗没有受洗也进天国了。当时我们就说呢，洗礼是马太福音第28章主耶稣基督正式确立的教会的真理，在这之前有特殊特办，对吧？那是耶稣复活之后升天之前，教会才正式有了洗礼。但是呢，我今天想讲另外一个信息，就从这里看，那就有可能，极大的可能，包括那个十字架上的强盗都曾经受过约翰的洗，对吗？有可能。不仅如此，主耶稣的12个使徒或者门徒啊，都经过约翰的洗礼，这有据可查。因为约翰有好多的门徒最后都跟了耶稣嘛，经过约翰的洗礼。那么再洗礼派呢，偏指一条教义，就是人要重生需要2次洗礼。但是我们从这些使徒身上会看到，这些使徒跟随了基督以后再没有过洗礼，没有。当然灵恩派胡说八道，说还有个圣灵的洗。我们经常有圣灵的洗，但是圣灵的洗指的不是一个意识。我们讲圣礼的时候包含圣灵的工作，但是它有一个外在的礼仪，对吗？这是很清楚的。洗礼是个礼仪，有个外在的形式。那么这个洗礼的外在形式意义上的圣礼，圣洗礼，使徒们只有过一次， 就是在约翰这里，所以在洗礼的教导是不符合真理的。这是多加的一段信息供大家参考，我没有百分之百的结论啊，这是一个视角。然后我们看第六节，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这是新历史的开端，这是人类历史的开端，就是古往今来人类有两大特点，第一承认自己的好，第二钻定别人的罪。这是人类历史，这是文明史的两个基本方面。你们今天再去看那个所谓的二十大，这令人作呕，每个毛孔都流淌着脓血，肮脏的令人作呕的这个政治的秀场，就这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表扬自己的好，哎呀，这过去十年我所干的事儿有多么伟大。而且你会发现他所的伟大都是他最大的错和最大的罪，两件事儿，动态清零，平复香港，这两大罪恶都罪恶滔天，不仅不认自己的罪，而且以罪为美。第二呢，专门定别人的罪，而且别人还不一定是罪。我们绝不承诺放弃武力统一台湾。你是老几？你算什么？你凭什么统一别人呢？那就是说，这个就像这个撒都该人要统一约翰一样，你为什么要统一人家呢？来这个低一层次的罪人，一定要统一别人有灵性的人吗？肉身一定要统一圣灵吗？类似吧，我打个比方。我们怎样进入一个全新的蒙福的时代，就从这句话开始吧，承认我们的罪，受洗。在俄罗斯的历史上曾经有一次全民族的受洗，大家应该在十世纪吧，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场伟大的历史事件叫罗斯受浸。当时君王皈依了，当然他有政治考量，我不管，他归信了基督，带领整个俄罗斯民族受洗了。所以总的来说，虽然今天这个俄乌战争，俄罗斯人表现出了很大的狼性甚至蒙古性，但是俄罗斯文化仍然比中国文化有更多的宗教感。五千年了，诸位，我们这个民族啊，什么时候有一次整体上的承认他们的罪，在河里受洗的，我们能盼望有这一天吗？局部的是有的，我们就是见证，整体上遥遥无期。因为带领这个国家的这群政治流氓本身，他们是绝不会认自己的罪，他们自以为神，他们每一个都是尼布甲尼撒，这就是撒旦的国嘛，这就是龙的传人。祈祷吧。但是这种福音会遇到一个极大的挑战，那是不是来到施洗约翰面前的人他都无原则的犯爱了呢？我们看第七节，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他们是什么人啊？约翰为什么这么不讲理呢？上来就骂。福音并没有告诉我们现在他们做了什么恶事啊，而且也没有交代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是什么人。后来我们慢慢知道了，但是我们知道的也有限，学界知道的也有限。撒都该人相当于那种回避政治、回避世界、只查考圣经的这群人，他们所谓的只查考圣经，只查考人对律法的解释传统。撒都该人相当于文化基督徒、自由派，不相信复活、不相信天使的这类人，那实际上也是今天主流教会的两大侧面，对不对？然后我们后来就知道他们是敌基督的，他们是基督的仇敌。在约翰福音里面更为明显了，就是与主耶稣辩论的最后呼喊定死他的主要是这波人。但是在马太福音这里呢，我们会看见一个语境，能够理解为什么约翰劈头盖脸的把这些来受洗的人臭骂一顿。这个背景在哪里？这个背景就在马太福音第二章。在哪儿呢？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四节， 这些东西是为什么让约翰这么恨呢？因为在西利屠鹰的罪恶当中，他们是同谋，他们为西利提供了圣经的信息，他们明明应该知道西利要杀人了，他们就告诉这些孩子，那个孩子应该生在伯利恒，他们没有劝阻西律，没有劝勉西律去拜基督，没有劝阻西律去杀人，他们在西律的罪恶中有份，他们完全失去了宗教人士或者所谓的主流教会的基本的天职。就是这群东西，施洗约翰用咒诅来面对他们，一定要明白这个背景。也来受洗，他们为什么要来受洗啊？他们知道自己犯了大罪了，但是他们并不想悔改，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这个受洗啊，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受洗，相当于主流教会那个说的就是我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大家明白吗？这是完全一致的，完全平行，完全周延的，就是我知道我错了，但是基督已经赦免了我的罪，我没事了，我不肯悔改，我也不肯行义，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我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而这个实质，这个唯独信心的实质，被约翰一眼看穿了，说毒蛇的种类，这就是我定义主流教会是撒旦淫秽的圣经根据之一了。毒蛇这个词在马太福音出现了三次，第一次在这里，第二次，第三次我回头再讲。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他们洗礼只有一个目的，免于末世的审判，这是主流基督徒信基督真正的动机，宗教动机、政治动机、经济动机我不讲了，信基督可以得到更大的好处，那我不管你。他们的宗教动机就是一个，反正我信了基督了，我只知道基督变他钉十字架，将来审判我安全了，是这样吗？不，这个道理在马太福音后面主耶稣基督在第七章里面讲得更清楚，我不认识你们。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讲呢？第八节，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这句话是对唯独信心教义最简要的否定。行为呢？你的十字架呢？就这么简单。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信神，所以就称为他的义，就他被称就称他为义。这是主流教会最爱引用的一节经文，又是断章取义。亚伯拉罕仅仅信神吗？他什么叫亚伯拉罕信神呢？我告诉大家，这个主流最爱讲的婚姻家庭的一个见证吧。亚伯拉罕因为信神，绝不让他的儿子娶迦南的女子为妻。这什么意思？绝不在这个世界的国里的罪恶当中有份呐。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这些石头可能有两个解释，第一就是在约旦河边上到处都是石头了，然后主耶稣融入圣城的时候也讲到石头会呼喊啊。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骂了一顿以后，这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拿起石头要打他嘛，施洗约翰就针锋相对，他的勇敢真是可见一斑，彪炳日月。所以神所兴起来的不是根据人的传统兴起来的，不是根据你的宗派教义兴起来的，是根据你的信心加行为兴起来的。神可以从无到有来创造出他的儿女来，这也是对犹太教本身提前宣告的一种分手。所以基督教从犹太教从这里已经开始分道扬镳了。这段信息七到九节这三节经文 是对我们印象当中的基督教那个形象一个极大的更新。那就是福音是不是专门让人快乐的，或者说我们借着这段信息如何来解释圣经两新约圣经的两处经文，那就是只可祝福不可咒诅的。整个的基督教住在这两节经文的下面，一个方面让自己绝对的安全，绝对的讨好人，另外一个方面谁传约翰和耶稣主耶稣所传的福音谁被他们攻击。今天呢，我们要把这貌似矛盾的两处经文重新均衡一下，翻到下一页。哎，就这里。我先讲两个基本事实。第一，圣经是不可以矛盾的，圣经是不能有矛盾的。如果有矛盾的，一定是因为我们无知，我们私心太重，我们偏执一段不看其他，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增加自己辩论得胜的筹码，为了痴人自义。所以半吊子只言片语的人不要起来做师父，就原因也在这里。第二，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事实，所有起来拿罗马书十二章雅各书三章这两段经文来指控我们，讲到他有咒诅信息的人，他们本身就在咒诅我们。换句话来讲，他们所谓的只可祝福不可咒诅本身就是一种咒诅。不要以为我不认识你是谁，所谓撒旦也要装作光明的天使。我以前不讲是给这些人留面子，今天也是进一步分手的时候了。那么我们怎样看这两节经文呢？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基本的事实，约翰所讲的这三节经文的信息啊，是地地道道彻彻底底的咒诅。虽然这个咒诅本身仍然包含着一丝福音的信祝福的信息，那就是你应该悔改与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但总体呢是一种咒诅。因为他讲他们是毒蛇的种类，毒蛇这个词希腊文我写在那里，首先在马太福音三章七节，然后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主耶稣骂得更狠。主耶稣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你们怎么能说出好听的来呢？因为从心里怀着恶念，你们从口里面就说出来了。然后到了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就是刚才我强调的整个一章的经文七次咒诅，在那里主耶稣第三次用这个词说毒蛇的种类，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这话很狠啊。当然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我是把它合在一起讲，那里面更直接，你们是你们的父，你们的父是魔鬼，起初就是杀人和说谎的，你们是杀害先知的子孙。所以我们借着这个概念明确什么？明确施洗约翰这个信息，福音的信息，传道的信息包含着咒诅。那么是不是我们可以这样来说，施洗约翰是旧约的先知，新约不要再咒诅了？我们现在我们来看新约圣经当中的咒诅的信息。先强调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保罗说只可祝福不可咒诅，是不是这么讲呢？是。他讲谁呢？他讲教会，讲圣徒。你不用往多了看啊，那你最好把十二章全读完，你就看十二章十三节你就知道了，就是圣徒之间的关系要互相体贴，互相救济，不可咒诅只可祝福。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弟兄姐妹，这很简单的常识。换句话说， 保罗这里讲的知可祝福不可咒诅，针对的是教会里面的人际关系，包括人际关系当中出现矛盾。这也是马太福音第五章，我回头会去讲相同的语境，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用旧约摩西律法的一个词怎么讲？爱邻舍，谁是你的邻舍？邻舍就住在一起的这波人，你们都是从埃及出来的，经过旷野会幕，同饮一个杯，同掰一个饼的这群人会有矛盾，但这些发生了矛盾，有人逼迫，有人互相践踏的时候，你自己要做好一个底线，不要咒诅你的弟兄你的姐妹。当然你要首先要判断假弟兄，假弟兄不在其中。所以结论很简单，知可祝福不可咒诅，针对的是圣徒之间的关系。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当中，罗马书十二章当中是逻辑非常非常清楚，整个罗马书十二章讲的都是教会内部的弟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呀，至关重要，它是建立天国一个基本的保障。我们跟外邦人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就是当我们之间出现矛盾的时候，我们囿于一个底线，我们不会互相咒诅。到这个地步我们要远离，千万不要这样。因为主耶稣还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讲了另外一句话，犯咒诅弟兄是加拉的，难免地狱的火。可这里的语境完全一样啊，弟兄那是你的弟兄，哎，当然你跟你的弟兄很多地方可能看法不一样，见解不同，但是适可而止。让我们学习一个学习一个叫什么中道。为此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所以你们跟外邦人不同，你们若彼此相爱，世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因为这里面弟兄之间里面的很多很多的关系，绝大部分的事件是与绝对真理没关的，是私人恩怨。和约翰这里面的经历完全相反，因为这里面无论是西律夫妇还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没有人得罪约翰本人，跟他没有关系，对吗？所以不可咒诅，只可祝福，强调的一个基本的语境，两大语境，第一圣徒内部，第二针对私人关系。很清楚了，雅各书第三章九到十节我不再讲了，完全一致，雅各和保罗讲的是同一件事。你仔细看雅各书第三章讲的仍然是教会内部的关系，因为同是新造的人，都是神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人，那么这个新造的人之间不可祝福只可不可咒诅只可祝福。我这样讲新造的人有什么根据呢？当然圣经有平行的经文，在基督里要做新造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基督徒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在基督里重新创造的人，在这些新人之间只可祝福不可咒诅。哪怕你觉得他的生命没有你好，见证没有你丰富，也要限于一个底线，只可祝福不可咒诅。讲完了，这两节经文讲的就是弟兄之间教会内部。那么现在我们来看新约圣经，我没有讲完这个地方谈的全是咒诅的信息，而且用的就是咒诅这个词。所以我为什么说圣经不能矛盾？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一节，主耶稣自己就在咒诅。当然你可以说神可以呀，我们不可以，是吗？使徒行传第八章二十到二十三节，彼得，老好人彼得，彼得自己讲，讲谁啊？讲那个西门。你和你的银子一起灭亡吧，因为你以为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这话何等的严厉，我看见你现在住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你跟约翰讲的信息大同小异， 这是咒诅的信息，一同灭亡，灭亡就是咒诅的顶峰啦。十三章九到十一节，保罗用了类似的概念讲那个巴耶稣以律玛，魔鬼的儿子，什么意思？毒蛇的种类，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你怎么说新约圣经使徒教会没有咒诅呢？不仅仅他们的行为有咒诅，我们看他们的教导，加拉太书一章八到九节，保罗说，若有人传福音与我们所传的不同，这人就当被咒诅。没听懂是吧？没听明白，再说一遍，我如今说，现在再说，若有人传福音和我们所传的不同，这人就应当被咒诅。你为什么说不可咒诅呢？所以啊，你不要一知半解就起来讲。格林多前书十六章二十二节，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就当被咒诅。你怎么说只可祝福不可咒诅呢？希伯来书六章八节，如果有人离经叛道，违背了起初的信仰，这人就当被咒诅。彼得后书二章十四节，彼得在讲这些人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族类。启示录整卷圣经结束的时候，使徒约翰的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八节两次讲什么呢？一个方面，不能增加福音的圣经的经文，否则被咒诅；不能减少。第二，不能减少圣经的经文，否则被咒诅。删去他的份就是咒诅嘛？结论很简单啦，什么结论？我们的信息，讲道台的信息，不是给人，不是洗脚布，不是专门伺候人的。福音是一把双刃的剑，包含着大量的祝福的信息，也包含着大量咒诅的信息。而在施洗约翰的信息当中，咒诅的信息分量更为重要。这样的见证在哪里呢？那么这仅仅是新约圣经关于咒诅的信息吗？那旧约太多了，我们最熟悉的是所有的先知都有咒诅的信息，诗篇咒诅的诗篇。我以前也受主流的影响啊，费了好大的劲，怎么把诗篇的咒诅弯曲成祝福啊？求神赦免我今天在这里啊。申命记十一章指明了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到应许之地的两座高山，一座叫基利新山，一座叫以巴路山。基利新山上宣告祝福，以巴路山上宣告咒诅。过了约旦河，讲祝福和咒诅。以色列人在施洗约翰接受在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讲祝福和咒诅。最初的咒诅奠基在哪里？创世纪三章第五三章到第五章，每一章讲一次咒诅。第三章，你既行了这事，你必被咒诅。蛇被咒诅，亚当被咒诅。第四章，该隐被咒诅，漂泊流散在地上。第五章，诺亚的父亲说，我们生了这个儿子使我们得安危，因为耶和华咒诅遍地。希伯来文圣经最后一卷书历代志这个马拉基书，希腊文圣经马拉基书，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创世纪第十二章二十七章，圣灵先指着亚伯拉罕，后指着雅各，两次宣告咒诅，祝福你的我祝福他，咒诅你的我咒诅他。好像怕我们听不清楚，后来又对雅各说了同样的话，祝福你的我祝福他，咒诅你的我咒诅他。我们上个主日谈到了希律图营，说在希律图营的现场，在泰国那个杀人魔鬼的罪恶上面，反对咒诅的人当一同被咒诅。我们讲的既是人类的常识，更是圣经的常识。这个常识首先是施洗约翰的见证，我们为他感谢神。现在我们来看最后一段经文，这三节经文讲了三次火，希 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括号里面引用的这些经文是强调主耶稣自己也讲了这些火的审判，结论就是约翰讲的审判和耶稣讲的审判是同一个审判。但是这个审判，这个火的审判可以分成两大方面，第一大方面在第十一节，第二大方面在第十二节。第十一节火的降临指向基督的第一次降临，第十二节火的降临指向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很清楚吗？这个逻辑很完美。我们先看第一次啊，十一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他所带来的火的洗礼最集中表现在使徒行传二到四章。当然灵恩派偏爱使徒行传第二章，他们理解圣灵的火就是获得加倍的贪图便宜的满足私利的那种能力，我不再枉费唇舌了。但实际上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圣灵的火，你会看到圣灵充满之后的人类，新人类，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个特点跟约翰可以共享，那就是审判君王。我这样讲的根据在哪里呢？大家仔细去读啊，圣灵的火降临了，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当中，使徒们起来针对了一群敌基督，给他们一个定义叫不法之人。不法之人在帖撒罗尼迦书信里面指的是敌基督。然后再进一步分解，到了第三章，在一篇讲道当中呢，使徒们把他们圣灵充满的火，经过火的洗礼的使徒们讲的仇敌是比拉多。到了第四章，这个不法之人从比拉多扩展到希律于比拉多，并且结合诗篇第二篇说，希律和比拉多果然按照诗篇第二篇的预言在这城里杀害逼迫了基督。那么圣灵充满的这个教会在使徒行传第四章有一个庄严的宣告，那就是我们是天地之主的仆人，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什么叫圣灵充满？这才是圣灵充满。我们用人的常话来讲，如果你不是责备世界主流和权柄的罪恶，你不需要圣灵充满，你要它干什么呢？我这话说得很实在了，你要贪图便宜，你不需要信基督教，真的不需要。你不需要灵恩运动的存在是胡闹，你信什么宗教都成。而且你要真的爱这个世界，想博取用最低的成本博取最大的利益，不用靠圣灵，你靠共产党就可以。诸位，在过去三十年的时间里面，还有投靠中共发财更快的吗？没有啊，这是奇迹吗？这不是中国梦吗？你不用折腾圣灵了，好吧？我以前讲过，检索新约圣经圣灵充满这个概念，每一次带出来的信息是一样的。放胆传道，放胆唯一的对象就是面对尼布甲尼撒。第十二节，如果不按照第一次来的这种方式传道重生行出来，十二节就是所有生命最后的结局，不灭的火，这里讲的是不灭的火，对吗？不灭的火是火湖。在启示录当中，一个方面说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另外一个方面说龙兽假先知、魔鬼假先知、兽被投在火湖里，直到永永远远。 基督教在这个意义上算是火的宗教，虽然我们不是显教。最后这里面有一个概念我要拿出来跟大家单独的强调一下，就是用红色的字体标出来的。主耶稣在新约圣经当中呢有好多好多的名字，但是有一个更特别重要的一个名字，当然基督是最重要的名字啊，就是那要来者啊，将来者，或者那位将要来的，就是这个词告诉我们的。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里面呢，施洗约翰差人问耶稣，你是不是那个将要来的？那位将要来的，在旧约当中呢，至少有两处至为明显的预表，一处在创世纪四十九章指着犹大那个宣告，只等到细罗来了，来到，那个来到就是将要来的。细罗可以把它解释成你可以怎么解释，看我们的创世纪的课程吧。第二次预表就是摩西去世前说将要来的那位先知，你们要听他。当然三十九卷书都在讲那位将要来的。我今天把这个词拿出来单独讲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基督教的长期以来的一个关于我们耶稣基督的见证有一个巨大的偏误，就是我们很少从将要来的这个角度来认识我们的主。我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实际上受异教的捆绑太深太重了，我们总觉得他不会来，或者他只是偶然来，然后好把我们带出去，我们跟他一起上天，所谓被提，所谓鸡犬升天堂，这是主流核心的信仰。而这个信仰在教堂的建造当中呢表现得最为明显。所以最后我给大家总结一下教堂改建的真理。我刚才谈到了十字架和洗礼池的重建，这是教堂的外围。现在我想讲一讲圣所本身的重建。这个重建真正的真理的目的就是我们要证明基督是要来的，不是要去的，是要进入世界的，不是要离开世界的，像异教的高人。但是奇怪的是什么呢？也许以前你们也想过这个问题啊，或者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会让人很震撼。第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你们在蒙特利尔也好，在全世界所有的西方的城市看见的也好，这些教堂的基本的外观的建构特征和圣经当中所有与圣所相关的设施完全不同。第二，即使圣经当中的所有的圣所几乎没有解决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至圣所采光的问题。摩西的会幕啊，和所罗门的圣殿，至圣所里面的光从哪里来？有光没有？没有。圣所有金灯台，有灯台，这是可以的。但是至圣所过了那层幔子，里面是约柜，对吗？基路伯，约柜里面有三样物件，然后呢，没有了。你不管你把香炉摆在哪儿，另当别论。那么实际上，严格来讲，至圣所是没有光的，是一片漆黑呀。是不是上帝不懂建筑学？我先讲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教堂的整个外观和圣经的启示是针锋相对的，甚至是否定性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以哥特式建筑为主要特征的教堂建筑文化和圣经当中的四大圣所的信息完全没有关系。我说的四大圣所信息指的是诺亚的方舟、摩西的会幕、所罗门的圣殿、以西结的圣殿，当然你一定要再加的话就是犹太会堂。 这个犹太会堂的设施和现在基督教的教堂很相近，有读经台，有讲道台，这从哪里来的？这不是基督教的发明啊，这是犹太会堂的发明。你们现在去以色列到犹太会堂仍然会看见，因为在他们流散到巴比伦的时候，在犹太会堂要读妥拉，会有读经台。主耶稣和保罗他们进入犹太会堂安息日也是在这个地方打开圣经的，所以我们吸收了犹太会堂一些合理的成分，但是呢前面四个见证啊，四个设施在这个教堂里面几乎不复存在，有个别的残留，像灯啊、烛台啊、金灯台、陈设饼的桌子还算是，但是整个外观你会发现完全不同。不同在哪里？哥特式教堂都是高耸入云的，以尖顶为特征。好，我们简单说吧，巴洛克式的建筑以装饰为特征，罗马式建筑以穹拱为特征，哥特式建筑以高耸入云为特征。而这三种尖顶、穹拱、装饰，豪华的装饰，这三种西方建筑，特别是哥特式建筑，以哥特式建筑为主要特征的中世纪以来的教堂建筑，与圣经当中的圣所没有关系，因为圣所啊都是平的。奇怪吗？那我们心里就有一个问题，那谁把这个尖顶式的教堂发明出来强加给基督教的呢？外邦人，法国人。第一所哥特式教堂应该诞生于12世纪的法国，哥特式高卢，然后法国式的，这个词最初是贬义。那么这种教堂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真理呢？他们核心想表达就是我们要升上去。当然哥特式建筑有一个优点，就是开辟了更多的窗口，但是它核心的目的是要上天。这个鸡犬门要升天，这个信仰是异教的，和基督要来要降临这个核心的启示真理，裂天而来驾云降临，裂天而来指的是第一次降临，驾云降临指的是第二次降临，是完全对不上的，是针锋相对的，你明白吗？所以在圣经当中的这三所设施和现在的教堂的风格针锋相对，因此我们必须重建。怎么重建呢？方舟有没有窗？有，方舟是有天窗的。这个天窗随时接纳圣灵的降临，鸽子、乌鸦也好啊，但是会幕没有窗户。所罗门圣殿提了一次窗口，但是感谢神，到以西结圣殿的时候，几乎是从40章到44章到处是窗口。这个变化有个首尾呼应的关系，新的教堂应该增加天窗啊，这是我的第一个概念。这个天窗要表明两大真理，两大信仰，基督的两次裂天而来，不是你要上去他要回来。我设想是用几块天窗玻璃来表达基督的两次降临，玻璃上最好写绣上大卫之星的标志，告诉我们他两次来都是来做王的。第一次来要来做王，第二次来要做万王之王。这是一个基本的想法。那么在我现在来回答另外一个问题，采光的问题。为什么会幕和所罗门圣殿至圣所没有考虑采光的问题呢？这是个难题，我不瞒大家说，我现在没有想明白。但是我今天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那里面是黑的。这怎么可以呢？ 我路上还在想这个问题，我现在有一个结论跟大家分享。大家仔细去看啊，就是摩西建完会幕之后呢，有一节经文讲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会幕。所罗门献殿之后有同样一节经文，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圣殿。所罗门圣殿被焚毁，犹太人被掳回归，在以斯拉和尼希米时代呢，他们开始了圣城和圣殿的重建。这一场重建有没有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圣殿？没有了。所以我的结论是这样的，就是会幕和圣殿，所罗门圣殿这种建造真的不是人的艺术，不是人的建筑。耶和华的荣耀充满圣殿，这是确确实实真实发生的神迹。那就是当神命令摩西和所罗门来建会幕和圣殿的时候，他应许他们他自己要来做光的，而真实发生了。想起这里当人特别的激动，这是真的。所以至圣所不需要光，因为最后这个奥秘被谁给揭示了？启示录。那时候没有太阳，对吗？因为神要自己做光。所以在会幕里面，在所罗门圣殿里面，耶和华自己做光啊。这个真理太伟大了。那么为什么到了这个以斯拉尼希米记的重建圣殿的时候不再有光，耶和华的荣耀没有充满圣殿？为什么？等候耶稣基督的降临。耶稣来了，他就是世上的光。而我们教堂的重建相关的信息就是我们的教堂要四面透光，不仅上面有光下来，同时我们要做世上的光。这个光从讲道台和餐桌一直辐射到整个周围，整个世界，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所有的人都可以听见福音的信息，看见福音的光。我们个人的能力都有限，这是一个神学的建构，所以求神兴起更多的同工来帮助我们做这件事情。我们准备做的这个新的小小的教堂实际上是个教学的模型。在建筑上我是个外行，但是在神学上我们孜孜以求，这是我们一生的福气。我们当然知道在基督的时代我们是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但是形式本身也是一种见证。所以愿意我们的见证能够跟施洗约翰的见证同意，那就是等候基督的降临。两扇窗户，基督第一次来；两扇天窗，基督第一次来，基督第二次降临。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建构，也对周围所有的邻舍们宣讲一个真理，那就是天国近了，我们都应当悔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在这寒冷的疾病多发的季节，求主你加倍的医治和看顾你的百姓和仆人。愿你的恩典，愿你的祝福与你的百姓同在，正如你借着福音所应许给我们的。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